今天是我们农历年的元旦，是新年，所以我先向各位拜年，鸡年纳福，吉祥如意，万事亨通。我们常常都有一个习惯，每到新年的时候呢，我们就有新年新励志。我不晓得各位你们今天，应该说昨天，有没有做新年新励志呢？如果没有的话呢，我们中国人的新年一直延迟到元宵节，对不对？所以你们还有时间。那我们常常都有去旧迎新，新年新励志。我们今年教会的教会主题是更新我家，建立我家，建立神家，建立神家。这也是你今年的励志吗？如果你们还没有做下今年的励志的时候，我们好不好，我们跟着我们的教会，我们把今年的主题信息呢，也当作你我的主题的纪念。耶稣雅记是一卷实用的书，是以色列人新生活的起点，在旧约历史中有负起承上启下的任务，所以呢，我们信徒呢可以把这本书呢当作追求丰盛生命的蓝图。以色列住在迦南安息之地，一表信徒跟有跟神密切的相交。但愿今年的励志，靠着神的帮助和力量，住在基督里就必得享安息，满有神的喜悦。耶稣雅记第23章跟24章是继续在耶稣雅记第一章的忠告。我把第一章呢稍微把重点简略的摘要起来，让我们一起来念。在耶稣雅记第一章里边，他告诉我们的，我们一起来念好吗？耶和华说，我的仆人摩西死了，现在你要起来和全列民过这约旦河，到我现在要赐给他们以色列人的地去。你们脚掌过的每一处地方，我都照着我应许摩西赐给你们了。从旷野几次到大海日落之地方，就是你们的疆界。我怎样为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们同在。我绝不离下你，也不离弃你。你只要坚固勇敢，谨守行我仆人摩西吩咐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好使你无论到哪里去都可以亨通。你不觉得这段圣经我们可以激励我们吗？神曾经应许列祖要得迦南地，神也应许亚伯拉罕的后裔要得地为业。这并会因为你们不，并不是因为以色列民的义，也不是因为你心里正直，乃是因为这些国民的恶。我不但与你在生命记第29章第14节到第15节在这里说，我不但与你立这约，起这誓，还与我一同站在耶和华我们上帝面前的，并今日不在我们里面的人， 我也与他们立这约，起这誓。上帝在摩亚平原与当日的以色列民立约，同时也与将来的人立约。今天不在我们这里的人，今天不在我们这里面的人，这包括你我，包括你我，指你我都包括在其中。上帝的约是永恒的，对任何时代都有效，除非立约的人破坏了神的条约，否则我们永远都是上帝的子民。约书亚记23章是约书亚给他临别的勉励，全部的信息可以归纳为专心依靠耶和华，专心依靠耶和华。这个意思就是说，就要分别为圣的生命，那以更新我家为实践，这是专心依靠耶和华。专心依靠耶和华也是约书亚一生的属灵这个专心依靠耶和华也是约书亚一生的属灵遗产，所留给以色列民的，留给以色列民的。约书亚的属灵遗产有哪些呢？我大约的摘要起来。第一，他是渴望神同在的人。约书亚常常陪摩西往会幕去仰望神，这种密切的关系帮助了他充满挑战跟领导的重任，以至于呢，他的一生所做的事工都是成功的。专心顺服神，这是他的第二个留下来的一个遗产。为准备以色列民进迦南，12探子预先考察情况，12探子都看见了同样的障碍，其中有10探子认为以色列民要重返回这个埃及，只有约书亚跟加勒鼓励以色列民百姓遵从神的命令向前推进。当时约书亚和加勒的反应解释了为何40年后成功的继任做以色列民的领袖。第三个，我们看到约书亚的属灵遗产呢，他接受了重任。神设立以约书亚以色列民的领袖，使他的领袖身份得到确认，在摩西离世后负责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约书亚的地位、权力和他个人的力量都是基于无可指责的生活，他的诚信和品格是他成为卓越成效领袖的基本因素。那么第四点呢，我的摘要约书亚的遗产属灵遗产呢，是约书亚作为成功的一个领导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因为摩西花了多年的时间培养他为接班人，这也是摩西有培养接班人的远见。在民数记27章18节，耶和华对摩西说，念着儿子约书亚心中有圣灵，你将他领来按手在他手上。我们每一个人都会留下很多的财产给我们的 的子女，但是你是不是也留下了属灵的遗产给你的后辈？在这个地方，在我觉得摩西作为成功的领导者，他愿意把约书亚把他拆别起来，这摩西变成是约书亚的一个恩师，就是我们所讲的 mentor。 我们的一生，无论是在职场，无论在教会里边服侍神，无论是呢这一生中的愿景，我们都需要有一个恩师。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一个恩师，我们常常说我们要有一个贵人，对吧？我们每个人都要一个贵人。我不晓得各位，你现在你的心目中，无论是你没有看见的，或者说有恩师在培养你的，这个是对你的成功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的约书亚，因为他有摩西为他的恩师，以至于约书亚在一生的当中成为以色列民的领袖。我们可以总结约书亚属灵遗产，我们看约书亚书四章第十四节，他说当日耶和华使约书亚在以色列众人眼前尊大，他的生平的日，在他生平的日子，百姓敬畏他，像从前摩西一样。我觉得这句话就已经在涵盖了约书亚属灵遗产在以色列民的当中成为一个大有能力的领袖，因为他能敬畏他。我们再念，我来念一次耶稣亚记第四章十四节，他说当那日耶和华使耶稣亚在以色列众人眼前尊大，在他生平的日子，百姓敬畏他，像从前摩西一样。你不觉得约书亚所留下来的属灵遗产就是这么样的一个让我们羡慕的？所以但愿我们在这一个心灵的当中，我们看重你自己的属灵遗产。当你在终老的时候，你想人家怎样介绍你，你当你终老的时候，你是不是还是一个上帝要栽培你的一个领袖吗？约书亚记第24章，当约书亚老迈的时候，他有一番话，他说他终身要侍奉耶和华，建立神家。在约书亚记24章第3节到13节，他这里有很多的地方讲到说，我的神，在14章到28节，然后呢在最后的话呢，他说我们先侍奉他，就是侍奉神。约书亚就是这样一个忠心侍奉耶和华，要建立上帝的家。首先他追溯了希伯来人的历史，从亚伯拉罕蒙召开始，强调了一个真理，就是在选民的历史中，一切伟大的事迹都是出于神的作为，基于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成就的。在约书亚他就向百姓坚定的宣告，至于我 至于我，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这个是约书亚记第24章给我们最后的看见耶稣亚怎么样来侍奉。你家你的家里边有没有这句话？我想我们很喜欢在我们的家里边的时候画一个牌子说耶稣是我家，那我们也很喜欢哦，把这个说至于我和我家，我必定侍奉耶和华。你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字在你的家里？我相信有，我相信有很多人有。但是你今天真的是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吗？当我看到这的时候呢，我想起更新国家建立神家是你的选项吗？在以色列民约了约旦河以后，耶稣要带领以色列民宣告他们要侍奉上帝的决心。于是耶稣要吩咐他们除去所有的外邦神，最后他们立约也立下了石碑。教会是神的家，我们每一个人的家最小的单位就是你的家，我的家。然而影响我们家最重要的岂不是你跟我吗？所以要侍奉耶和华，建立神家，乃是关我们是一个关键的人。在这个时候呢，我又想到了摩西在临终的时候，他向以色列民忠告说：“我今日呼天唤地，向你做见证，我将身属后福成名在你面前，所以你们要拣选生命，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却爱耶和华你的神，听从他的话，专靠他，因为他是你的生命，你的日子长久，也在乎他。”我非常喜欢这句摩西在最后终老，以色列民要进迦南地的时候，摩西这样的一个劝告。在这个地方你可以看见摩西他的呼天唤地的心情，他为着以色列民的将来，他也关心我们每一个家人，我们的后代。所以呢，他是带着一个呼天唤地的心向他的以色列民做见证。他说：“我将身属父或臣命在你面前，所以你们要拣选生命。”你今天是拣选生命呢，还是拣选你的财富呢？你的名声呢？这都是在我们自己的手中。他要我们拣选生命，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且爱耶和华你的神，听从他的话，专靠他，因为他是你的生命，你的日子长久，也在乎他。我常常的说，不是生活改变我们的生命，乃是生命改变我们的生活。但愿耶稣亚这么样的把以色列民带进愿意侍奉耶和华，更新我家，建立神家，希望这是你的选项。 现今这时代是一个变革的时代，神在创世的时候就清楚的指派人要管理他所造的事物，但是管理成为一个科学来研究的只不过是百年来的事情。在1911年工业革命之父泰勒开始研究劳力工作者的方法以后，劳力工作者的生产力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开始的增长。在这100年的当中，劳力的生产力增加了 50%，50 倍，不是 percent， 是增加了50倍。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以前，一台男工在做的织布机需要有9个女工做这个spin 那个样，就是要做那个这个毛线，给9个女工做纺纱的工作，才能够应付一部织布机，一个男人在管这个一部机器。当工业革命了以后，一个女工做纺纱可以应付9部织布机，你看见这个不同吗？在20世纪的经济和社会的进步，可以说是第一次工业革命以后的结果，它带来了今天所谓的已开发经济。今天已开发国家最关键的挑战，不再是怎么提高劳力工作者的生产力，而是要怎么样提高知识工作者的生产力，就是如何管理自己。管理自己要从心开始，从你的心开始，从你的心开始，寻求自我心灵深处的动机，这是今天企业管理学者在研究的课题。这岂不是基督教的重要议题吗？可惜我们在这一块影响人生价值观的领域上，我们缺席了。在今天我们更加面临的已经是第四代的工业革命，我们在今天的眼前，人类面临很多的挑战，认为最先进的呢就是人工智慧，正在形成新一波的工业革命，像海啸般的扑面而来。现在开始念小学的小孩，各位你们如果说有这个你的小孩呢是现在是在小学的，将有 65% 从他长大以后要从事的职业，有 65% 的工作是不在今天有的。那这是一个我们面对这个挑战。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注意到，这是在这个人工智慧系统的 AlphaGo 就是成立以后呢，有了这个 AlphaGo 以后呢，战胜了全世界冠军的围棋手。所以意思，围棋呢是所有的棋类里边最用脑筋的一个比赛，或是说一个游戏。全世界冠军的棋手打不过 AlphaGo， 就是这个人工智慧。你知道今天有多少个公司在开发研究这个人工 智慧吗？我看了像 Google 像这个Microsoft 他们现在都一直在等等着都在研究这个。 Bill Gates 说他的女儿有一天呢都会有机器来服侍他。这个是今天我们面对的。有人预测这个人工智慧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将会取代我们 50% 的白领阶级的工作，会失去，会失业。这样的一个快速度变革的社会，我不晓得你今天的预备是什么。我们总是抗拒改变，我们总是抗拒改变，但是神说，看了，我将一切都更新了。神说，我将一切都更新了。他决意要万物创造一个全新的次序。耶稣说，唯独把新酒装在新皮袋里，两样都保全了。这是我们很熟悉的一节圣经。你的家是一个新皮带的家庭吗？你的家是一个新皮带的家庭吗？在这个变革的时代里，什么是你最可靠的呢？是你的家，或教会是你的家吗？家的观念有两种。一个呢是自然组织的家，另外一个呢是社会组织的家。我们常常说教会是一个大家庭，但是多少人对教会有些事情不喜欢的时候，他就拍拍手离开了。没有人能说你一定要在这个教会。所以社会组织的家，社会组织的家乃是这个组织家，这个社会组织家是怎么形成呢？乃是因为这个家中有我们共同的生命，在这样的一个生命体当中，我们有共同的使命意向，所以呢，神就把它放在这样一个神手组织的家，这个就是我们世上的教会。我们都是这家的生命共同体。今天你来到这个教会，乃是因为你对教会的使命意向有认同，所以你就进来。我们在这样一个家庭里边，这是我们的生命的共同体，以至于呢，教会的使命意向也就是你的使命意向。这就是一个组织的家庭。圣经有些家庭，我们来看有哪些，来比较一下。亚当夏娃的家庭，这是一个自然的组织的家庭。我今天生在这个你家，不是我的选择，乃是因为上帝把我生在这个你家，以至于我们成了你家的一个成员。亚当有两个儿子，该隐跟亚伯。该隐因为上帝看中亚伯和他的共物，就生气嫉妒，把他的弟弟杀了。神对该隐和亚伯说，你的弟兄亚伯在哪里？他说，我不知道，我岂是看守我弟兄的家吗？这个做哥哥的不但不认自己的亲弟弟，还犯了人类的第一件谋杀案。我们再看浪子的家庭，他也是自然的家庭。耶稣比喻中这个浪子的家庭 小儿子以为已经18岁成年了，所以他可以独立，可以自由，他可以向父亲要求取得不劳而获的产业，结果他任意放荡，耗尽钱财，最后沦落异乡，成为猪奴，最后他还是回到父亲的家来，最后他还是回到父亲的家来，因为他是在这个父家的自然组织的家庭。可是呢，在他的大哥，他的大的儿子呢，他也没有多好，他极度的不满，抱怨父亲那样的款待一个狼狈归来的弟弟。其实他是拒绝接纳悔改的浪子弟弟，他向父亲说，你这个儿子，父亲的这个儿子是谁？他不认识自己的弟弟。这是圣经里边的另外一个家庭，自然的家庭。我们再看看迦南婚宴的家庭，当他们宴席中酒用尽了，耶稣及时的行了神迹，把水变成酒的神迹，解决了这个家庭从危机中成为一个喜乐的家庭。我们再看使徒文里边的家庭，这个是天父上帝的家，这个家是属于社会组织的家，可是在这个家里，耶稣在世的时候，他就给普世教会使命，至少有两方面。第一个是马太福音第28章我们都很熟悉的大使命，第二个神在耶稣在约翰福音第13章34到35节他给这个家的成员有一个彼此相爱的命令，他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么样的爱你们，你们也要怎么样的相爱，你们若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是我的门徒了。十字架为爱下了这样新的定义，十字架就是一个爱的标志。耶稣对彼此相爱实际的解释是，人为朋友舍命，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更大，人没有比这个更大。这个大家庭我们都是被呼召进来，上帝的这个大家庭我们都是被呼召进入这个天父的大家庭，所以天父要我们与他一起建造地上的家。我们在一起在读这个指导文的时候，我们都叫这个天父为阿爸父。那么这个地方让我们知道，我们是进入这个天父的大家庭，我们要依照一起要建造地上的这个教会。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个荣耀的这个教会，在以弗所书第3章第21节，保罗的祷告是说，我愿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保罗在这里也告诉我们，我们一个荣耀神的教会它的特性有什么？一个荣耀神的教会它的特性是合一的百姓，圣洁的百姓，以爱为首，以爱为宗。这个是家庭 天父的家庭，我们进入，因为上帝有他的使命跟意向交代在我们的手中。我们的共同领受这个使命意向，以至于我们进入这个大家庭。我们在这个大家庭里边，我们叫我们的父为天父，阿爸父。各位弟兄姊妹，CBCGL 我们的教会的家庭的大家庭，也是带有宣教使命的群体。我们的团契小组就是实践落实以上使命的建造者。保罗说，我们是一群被天父上帝所的救恩所赎回来的人，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你们既为这个儿子，神就差他的儿子的灵进入我们的心，呼叫阿爸父。今天我们是在天父家里的孩子，我们也是我们这个 CBCGL 大家庭的一员。各位弟兄姊妹，今年我们教会的主题信息是更新我家，建立神家。这是你的新年新立志吗？在座各位弟兄姊妹都应该都属于教会的一个小组的一个小组。我们在这个教会的建造教会，建立教会最大的关键乃在我们在教会里边的每一个小组，每一个小组因着每个的小组在服侍神的工作上，以致我们的教会可以被建立，以致可以被建立。如果你已经很久没有参加团契礼拜五的聚会，请你赶快回家吧。但愿更新我家，建立神家，是你今年立志例行，我们在这个教会里边成为一家人。让我们低头祷告。慈悲的父神，我们满心感谢你，你爱世人，差遣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因为他的宝血让我们的罪恶可以洗净，让我们成为在你家里的子女。主，谢谢你让我们可以进入这样的一个家庭，带着使命意向，我们一起共同来侍奉教会，使教会成为你爱的家，好叫这个教会能够在我们的社区使更多的人听见你的福音，也愿这个教会在这个社区里边成为一个钉牌。愿你继续在我们的心中动工，让我们不但要经营这样一个你所爱的 CBC 的家庭，也让我们的爱心也扩展到普天还不认识你的人。求主你在这样一个新年的当中，我们的立志可以兼顾这一年我们在服侍你。谢谢你给我们的机会能够在这个天父的家来服侍你。主，愿你祝福我们每个人的家庭，在这新年的时候我们可以万事亨通。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